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中秋节对于全球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通常我们都会在中秋节的这一天呢，一起到户外去赏月。中秋节为什么会有赏月这样的习俗呢？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中秋节那一天是满月的日子，想要欣赏到一轮明月高挂天空的美景，当然是选在满月的那一天。不过另一方面，根据唐朝文人欧阳瞻在他的《万月诗序》这部作品当中呢，他解释了中秋赏月的习俗。他说，月之为万，冬则繁霜大寒，夏则蒸云大热，云蔽月，霜侵人，蔽与侵俱害乎万。这段话呢，主要的意思是这样说的，如果想要观赏月亮呢，在冬天则霜雪多，而且气候酷寒，而在夏季则是云多，而且傲热难当。夏季云多则容易遮蔽月亮，云太多会导致不容易看到月亮，而冬季霜雪多，所以气候也非常寒冷，这样的天气会侵害人身，使人着凉受寒。所以夏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都不适合赏月。接着欧阳瞻又说，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既始梦中，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积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蝉兔猿。这段话当然是一段非常文言文的一段话了，所以翻成白话文意思是这样的，秋天秋季是在夏季之后，并且是在冬季之前，属于秋季的三个月份是七月八月九月，当然这指的是农历的七八九月。八月介于被称为季秋的九月和被称为孟秋的七月之间，所以农历八月被称为是仲秋。季秋是九月，这个季呢是季节的季，季有最后的或者第三这样的意思。例如说比赛的时候呢，第三名被称为是季军，所以秋天的第三个月农历九月是季秋。而孟秋是农历七月，孟是第一首先的意思，所以秋天的第一个月农历七月是孟秋。农历八月位在季秋跟孟秋的中间，所以农历八月是仲秋，而八月十五这一天刚好是仲秋的中间，所以这一天就被称为是中秋。农历八月十五日就被称为中秋节。通常这一天呢，气候不冷不热，又是月亮最圆的日子，所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最适合赏月的日子。既然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最适合赏月的日子，所以华人通常也就会选在这一天回到自己的家中，与自己的家人团聚，一起到户外去赏月，因此中秋节也就成为了合家团圆的日子。正所谓月圆人团圆，在其他的日子人们可能会四散在各处，为着生活而忙碌，但是到了中秋节呢，这样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大多数人都渴望并且会尽可能的能够回到家中，与久未见面的家人团聚，与家人一同享受天伦之乐。如果这一天没有办法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通常就会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有许多的古诗词都会描写到这样的渴望和遗憾，例如唐朝诗人张九龄，九是数字九，龄呢是年龄的龄。唐朝诗人张九龄他写了一首五言律诗，诗的名字叫望月怀远，望着月亮怀念远方的亲人。 这首五言律诗，它的前四句是这样说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系起相思。翻成白话文就是，在辽阔的海平面上诞生了一轮明亮的满月，你我不管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们一同在此时共赏着同一个月亮。然而有情的人总是会怨叹着这漫漫的长夜，整个夜晚彻夜不眠，苦苦忍受着无尽的思念。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诗，刻画的是浓浓的相思。远隔天涯彼此思念的人，因为见不到对方，因此月亮就成为了寄托相思的媒介。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这是一首关于中秋赏月非常应景的一首诗词。还有一首诗词也是非常的有名，许多华人也都非常的熟悉，也就是宋朝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词是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九年，也就是公元1076年，那一年的中秋之夜，苏轼因为在远方思念着自己的弟弟苏辙，因而作了这首词。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四句的意思是，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我端起酒杯，仰望着青天发问，也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里，今夜是属于哪一年呢？此时的苏轼，他已经与弟弟苏辙分别了六年，无法相见。苏轼和弟弟苏辙，他们感情深厚，但却偏偏天各一方，无法相聚。于是在中秋这样一个团圆赏月之夜，他借月抒怀，将对弟弟的思念寄托于这首诗词之中。这首词它的后面是这样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段话是说，人总是会有悲伤欢乐，总是会有离别也有团聚，就如同月亮也会有阴天看不见，晴天才得见的时候，会有月圆也有月缺的时候。自古以来，这些事情总是难有十全十美的时刻，只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安长久，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够共享这美丽的月光。许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诗词，因为这首词表达出了一种与亲人、与所爱之人相聚的渴望，但是同时又透露出与亲人、与所爱之人无法相聚的深深遗憾。这样的心情和感受，许多人都能够与之深深共鸣，能够感同身受，所以这首词才会如此的受欢迎，成为了一首传唱千古的经典之作。不过，虽然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渴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是总有一天，人的生命会有结束。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有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定命。定命也就是确定的命运。虽然我们都渴望但愿人长久，但是按着人确定的命运，人人都有一死，人无法长久活着。而且虽然我们都渴望能够与亲人、 与所爱之人千里共婵娟，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亡，而我们所熟悉、所亲爱的人也都会过世。死亡是一种分离，是一种隔绝。死亡让我们与我们所爱之人分离，也让我们与我们所爱之人隔绝。死亡使我们没有办法再和我们所爱的人团圆相聚。死亡使我们没有办法再和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难道人的生命最后的结局都会走向那永无止境的遗憾吗？感谢慈爱怜悯的天父上帝，上帝不但是创造我们、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而且上帝也是爱我们、体恤我们软弱的上帝。他知道死亡会使我们没有办法再和我们所爱的人团圆相聚，他也知道死亡会带给我们遗憾和忧伤。因此，上帝借着他的仆人使徒保罗在圣经当中写下了一段安慰的信息。借着这段信息呢，上帝要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命当中的悲欢离合，上帝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美好的盼望。这段信息记载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我们先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睡了的人，指的就是已经死去、已经过世的人。对于我们所爱的、已经过世的亲人，使徒保罗他有一些话想要告诉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够跟已经过世的所爱之人团圆相聚，我们也不能够跟已经过世的所爱之人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总是会充满着遗憾与忧伤，但是他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需要太过忧伤，因为我们有指望。我们不需要太过忧伤，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跟那些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人是不一样的。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人是不知道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爱之人过世之后灵魂还在不在。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爱之人过世之后会去哪里。他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死后的世界呢？如果有，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爱之人过世之后到底过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和所爱之人到底还有没有相见的机会。没有指望的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也就是现在虽然他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跟已经过世的所爱之人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会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忧伤。没有指望的人，他们会说，他们跟所爱之人已经天人永隔，已经永别了。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会没有指望，人之所以会认为他们跟所爱之人已经天人永隔，已经永别，那都是因为没有相信耶稣，没有领受神的应许，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神。以弗所书2章12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跟所爱之人并不是天人永隔，我们跟所爱之人也不是永别，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为什么呢？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有盼望的原因在于，我们是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信耶稣而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原本都是天生有罪的人，我们原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指望的人，但是爱我们的上帝，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耶稣的血来洗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不再被定罪。但是上帝不只是用耶稣的死来赦免我们的罪而已，上帝更进一步的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原来那个没有指望的生命，而是成为一个充满希望、拥有盼望的生命。上帝用什么方法来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充满盼望的全新生命呢？上帝用的方法就是，他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这句话呢，原文应该是活的盼望，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永活的盼望，或者永生的盼望。上帝不但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不再被定罪，而且上帝更借着耶稣的复活，使我们重生，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充满盼望的生命。这个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呢？这个盼望就是永活的盼望，或者永生的盼望。当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因为当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上帝借着耶稣复活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上帝借着耶稣复活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使徒保罗要我们知道，当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就成为有了永活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样的人。虽然死亡会使我们不能够跟所爱之人、已经过世的亲人在一起，会使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着遗憾和忧伤，但是我们不需要太过忧伤，因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就拥有了全新的生命，我们就拥有了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呢？永生的盼望里面包括了两件事，也包括了两个盼望。第一个盼望就是死人复活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每个人都会死，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亡并不是结束，死亡也并不是消失，并不是不存在。 死亡只是暂时的离开这个世界的一种状态。对于我们这些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来说，我们拥有一个死人复活的盼望。当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得救，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且上帝会赐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这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除了叫圣灵这个名字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很特别的名字，其中有一个非常长也非常特别的名字，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当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不但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且上帝还会赐给我们圣灵，上帝会赐给我们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拥有了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这个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死人复活的盼望。虽然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但是只要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只要我们拥有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么会有那么一天，主耶稣基督他必亲自从天降临。当主降临的那一天，上帝的号角声、天使长的呼叫声也会在天上响起。那个时候，上帝会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使我们已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使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所有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必复活，因为我们都拥有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这是永生的盼望里面所包括的第一个盼望，也就是死人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还包括了第二个盼望，这第二个盼望就是永远同在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耶稣不但已经死而复活了，而且耶稣他会第二次再来。耶稣为什么要第二次再来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来接我们这些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到他那里去，与他永远同在，与他永远团聚，与他永远在一起。不但与他永远在一起，也与上帝永远在一起。而且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如果我们都是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和我们所爱之人，我们所爱的亲人，再一次的团圆相聚，并且永远在一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都是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那么主耶稣他就会使我们所爱之人复活，也使我们复活，然后他会把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都一起带来，一起被带到空中，在云里跟主耶稣团圆相聚，跟所有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团圆相聚，也跟我们所爱之人团圆相聚，然后我们会永远跟主耶稣在一起，永远跟所有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在一起，也会跟我们所爱之人，我们所爱的亲人永远在一起。这是永生盼望里面的第二个盼望，我们有永远同在的盼望。这就是爱我们的上帝借着使徒保罗叫我们不要太过遗憾忧伤，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当我们已经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没有指望的人。当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指望，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都会死而复活，而且我们会跟天父上帝，跟主耶稣永远同在，永远团圆相聚，永远在一起，也会跟我们所爱之人永远同在，永远团圆相聚，永远在一起，一起享受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因为我们是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中秋佳节，但愿我们都能够与我们所爱之人团圆相聚，同时也愿慈爱怜悯的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使我们总有一天在永恒中，我们都可以与我们所爱之人，与我们所爱之神永远同在，永远团圆相聚。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